第一件事情呢，就是在这个启示的恩赐哈，通常呢我们在用的时候呢，最好在教会里面不需要马上就说是我来为你发预言，好，这样子讲法呢稍微太 serious 太严重了一点，叫别人听得有点觉得，哎呦，你来为我发预言哈，这个因为你不知道从你口里面会不会讲得出来是预言，都不知道啊。当然我们相信，我们也希望主能够呢这样子给我们预言的话语，那么为什么呢？一方面是有为了这个有的教会弟兄姊妹呢还不能够接受这种恩赐的运作方式，觉得呢那个先知们呢，这个就是在旧约才有先知，新约就没有先知的。我曾经听过一个弟兄，一个长老跟我说，他说神现在已经不说话了，神该说的话都已经说完了，他说的话都在圣经里面，我们不需要再听任何神的话，那都不是出于神的。那么圣经里面也有一个地方，好像在以西结，还在以西结里面好像有讲到过啊，就是说这个神说我不就说再如有人奉我的名说预言呢，就将他处死。那是指当时的这个以色列人呢，这个好像是擅自用主的名在那里乱发预言。那么因此呢，他说这个现在神都没有先知，先知都2000年前以前在主耶稣来以前都死光了。所以说呢，因此呢，他们有这种想法。很多在灵恩的这个最大的一个危机门，就是很多人就说我认为，大家都是认为，哦，十个有十个认为的不同的方式，就把这个圣灵的工作通通都认为到教会外面去了。那么因此呢，我们在教会里面开始的时候，就是为弟兄姊妹祷告。哦，以前我在教会开始做这种服事的时候，我就是为他们祷告，有什么事情都来祷告。祷告的时候呢，圣灵自然会跟我们讲一些事情，感动我们心中，我们就说出来当说的话语。那么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就把他话语讲出来，就像我们刚刚在那里祷告操练的时候呢，在祷告的时候，神就会借着你讲出一些安慰、劝勉、造就、鼓励的话语啊。那么听了这个，我们心里面就会觉得很得安慰。好，并不是不一定是你所有的话，也许你讲的话语里面讲的100句里面只有10句，那10句就很管用了，啊，那10句就能达到安慰、劝勉、造就、鼓励的话语，啊，那么这个预言讲出来是给人家一个盼望，也是给人家一个盼望哈，那么因此呢是有这样子的不同的情形，那么因此大部分的我们现在操练是在什么有先知预言的恩赐的这个层次里面，我们开始进入，啊，要从这个恩赐的角度开始进入。那么通常呢，如果说是呢，我们没有在接受这种训练的话呢，我们在教会的服事就会被打很多的折扣，而教会也不敢接纳我们的服事。所以说呢，不但弟兄姊妹需要得的装备，传道人、牧者也要需要得的装备。那传道人跟牧者呢，你不一定是要做先知的，你是牧师，你是教师，好，也许你是传福音的，啊，每一个的这个恩赐的不一样，所以说呢。这个有别的弟兄姊妹有这个恩赐呢，你也许有别的恩赐就可以配搭起来，所以叫五重执事。五重执事要是每一个人都是有五重执事的话，也是蛮辛苦的了，也是蛮辛苦的。那么为什么我们需要在这个恩赐的这个阶段呢？这个恩赐阶段是孕育你到下面进入更高层次的服事的一个起端。但是呢，我们希望呢，就是每一个人不是只仅仅是停留在恩赐的阶段，我们都希望你们进入到职分的这个阶段，进入到职分的这个阶段呢，说那个神所用你的就是更多、更大、更深。那么因此呢，我们是在这里哈，接受这样子的装备。那么第二个层次呢，就是讲到就是说，在教会里面的。Prophetic voice within the church， 就是这个预言的在教会里面可以讲的。那时候我在，因为我是在葡萄园的教会里面呢，美国葡萄园教会，后来也有在中国的葡萄园教会里面成长。那时候所以说呢，我们教会自己有教导这些东西，我们也在葡萄园总会去接受装备。那么这个接受装备的时候，我记得呢，那时候我去的时候呢，我是19岁被圣灵充满，就开始讲方言，以后开始讲预言。但是预言因为那时候呢，身心灵还没有经过什么，除了那时候所谓的医治释放了，所以里面有很多灵与魂的掺杂。讲到最后的时候，长老就跟我讲说，吴弟兄，你暂时先休息一下，先不要讲，等到被清洁了以后，被干净弄干净了以后，你再发预言。 因为他说我里面有灵与魂的掺杂，这样一闭嘴呢，就一直到三十几岁，到了这个葡萄园的时候呢，就是约翰温伯的教会去接受装备训练，那么这个我记得那天去的时候呢，是有两个整天的训练，礼拜五跟礼拜六两天，十六个小时，那么十六小时那简直是资料丰富的不得了，讲到最后的时候呢，我就是坐了第一排，为什么呢？他说最后一堂的时候会请一位先知进来，将恩赐言先知预言的恩赐要分出去，那我觉得呢，这个恩赐呢就要学得上手，对不对？要真正领受到恩赐才行，你光是上课还不够，是有知识还不够，因为这个恩赐不仅仅是知识而已，要知识加上实际的经历。后来我就坐了第一排，要等受那个恩膏的分赐，结果这个牧师进来的时候呢，是一个像一个拉丁青年的样子，这个戴个梳个小辫子，一个男的一个弟兄，长得很帅，没有问题。那后面梳个小辫子，穿个马靴，口里面嚼了口香糖，就来教课。一边嚼口香糖，他们说我是先知，有时候神会感动过我一些话语，看看神讲要怎么做工。所以我那时候看了就倒直了胃口。我说先知嘛，进来一个白袍，是不是鹤发童颜，脸上笑眯眯的，是不是像那肯塔基炸鸡店的那个老板那个照片一样，满面红光，拿了一个杖进来，是不是然后敲两下，他们叫我叫摩西哈。那么这个，所以说呢，这个我们常常以貌相人哈。最后他就说了，他说好，我现在请圣灵呢，把恩赐分给你们。你们要是被圣灵恩赐触摸到的话，你的嘴巴会觉得麻麻的，或是耳朵觉得有点痒痒的，或是好像有人在骚弄你的耳朵呢，你就是圣灵在膏抹你的耳朵和你的嘴巴，你就站起来，我们就请同工下去为你按手在祷告，求圣灵更多的浇灌你，把这个恩赐分在你的身上。所以我就坐在第一排呢，就在想啊，闭起眼睛想嘴巴耳朵嘴巴耳朵嘴巴耳朵，有没有麻麻，有没有痒痒，有没有麻麻的，然后想了半天一点感觉都没有，回头一看一半的人都站起来了，哇，这些同工们呢，这个葡萄园同工都下去看他，为他们按手祷告，有的就在那里哭泣被圣灵感动，有的在那里就唱灵歌，有的就开始讲方言。我说糟糕糟糕，听了十六个小时可没有得到真正的货真价实的料。好，这个我说这个就又闭上眼睛又想了半天，最后觉得嘴巴上好像有一点点麻麻的，但是我想呢，那个感觉非常的轻微，因为从来没有过这种感觉说被圣灵触摸，所以我在想是不是心理的作用啊，结果就过去了。等到最后的时候呢，牧师说好，大家通通站起来，我做个祝福祷告。但他在祝福祷告的时候呢，有一个弟兄就他的同工站在他的旁边，就走过来一手就按在我的胸上，就开始为我祷告，说主啊，求你把那个启示那个恩膏预言的恩赐把它分赐下来给这位弟兄。那这个整个聚会结束，我就抓了这个弟兄，抓了这个美国弟兄，就问他说，诶，为什么刚刚在分赐恩膏的时候你没有为我按手，那么在最后结束祝福的时候你为我按手呢？我想求个印证啊，就是看他到底是什么样的心态之下过来给我按手。就这个美国弟兄呢就跟我讲，他说当这个牧师说呢，这个领受这样恩赐的是感觉的耳朵或是嘴巴或是舌头被触摸到的就站起来，他当时有一个意念就这样说，来过来为我祷告，但是呢看我没有站起来，他就想大概是听主的声音听错了，大概不是从主来的。但是呢那个感动就越来越强越来越强，他到最后结束祷告大家都站立起来，他说既然你就在我在第一排呢，他说我就不管了，要错就错吧，就顺从主的意思，就为我按手祷告了。诶，那天晚上回去以后呢，第二天晚上就是这个教会里面呢这个祷告会，在祷告会的时候呢，神的灵就降下来，我就开始对整个祷告会的会众开始发预言，哇，一篇一篇的话就讲出来了，讲到我自己都战惊恐惧，全身发抖。好，那简直，而且这个字出来的时候非常非常辛苦，一个字一个字这样跳出来的。结果完了以后呢，哇，这个是怎么会这个样子啊？那个能力很强下来的，就不讲不行的，那个话就从肚子上从里面涌出活水的泉源。讲完了以后呢， 啊，结果居然还有好多弟兄姊妹跟我来说谢谢，谢谢吴弟兄，你把这个话讲出来真是很得安慰造就，这是对我说的。好多人这样子当跟我回答，我说哦，真的是神的灵感动我说了预言。以后呢，这个有一个师母呢就看了，他说吴弟兄，你在发预言的时候，我看了一个异象，说你的身上啊都是捆绑了锁链啊，就是说呢，主就感动我说呢，你这里面有很多的捆绑，需要做医治跟释放，做内心灵的医治跟释放。说这样子呢，做完祷告以后呢，我相信神会释放你，你可以更快的能够领受到神的话语，释放神的话语。啊，我就做内在医治释放，做了三次，啊，很多的东西都把它清理出去。啊，因为呢，以前呢，这个是参加过不良少年帮派啊，啊，这个是。这个刀棍剑棒在家里都有的，而且还学过好多年的武术哈，就专门叫实用的哈。那么就是这个啊，所以说呢，这些可能有暴力的倾向了哈。那么还有时候这个做一些很多不该做的事情，那些事情都把它彻底把它解决，哈，把它解决，这些在灵里面都会造成我们一些瑕疵。那我所讲的这个问题就是说，啊，要是我们没有接受到灵恩的时候，好像这些瑕疵不是很明显易见的。只是可能在你的性情方面有些啊，会说，哎，这个人这个脾气比较急，或是比较急躁，或是比较暴躁，或怎么样。其实这里面是在灵界里面，在我们的身上，可能生命当中都有某些的瑕疵，因为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走，我们不应该会有暴怒，我们不应该会有什么样的一些不好的倾向。我因此呢，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那算是一种捆绑。但是如果说没有接触到灵恩以前，也许你不觉得是那种什么罪的瑕疵，但是当你的灵被开始眺望起来的时候，这些东西就彰显出来了，就要开始对付了。经过那几次的内在医治的释放以后呢，我的预言的领受发放就快得多了，就快得多了。啊，那是一个开始啊，那是一个开始啊。所以说我在教会里面服侍的时候呢，就是为弟兄姊妹祷告，祷告以后呢，很多时候讲完了以后，人家就痛哭流涕啊，以后呢就说，哎呀，你讲的话很有对理啊，很有道理，你怎么知道我的事？我说我不知道，是神感动我，我就说了，我不知道这个对你有什么意思，但是去看到你哭的这个样，我想大概你知道对你是什么意思哈。所以圣灵呢，主要是跟我们说话的时候，很多时候主是非常有智慧，他记得你我讲的话，不一定你知道你讲的话是什么意义，但是对听的人来讲很重要。那个话不是给你的，是给他的，是给那个接受祷告的人的。所以有时候为很多人祷告完了以后呢，有时候我到了外面去服侍的时候，就会有弟兄姊妹跑来说，哎，吴牧师，你记不记得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在哪个地点在哪个教堂我们在一起祷告，你特别跟我讲了一些话，你还记不记得了？那个事就是我。嗯，我看看他说，哦，有这么回事，感谢主，赞美主，愿神继续祝福你但是我真的不记得，因为祷告的人太多了嘛哈。所以说呢，要是有时候我要记不住你们的姓名的时候，你们不要觉得好像很难过哈，这是我的这个头脑实在是有限哈，实在有限啊。那么因此呢，我们在这种情形下呢，我在祷告了一段时间，有一个持续性的准确性了以后呢，然后呢，有人就找牧师祷告了。牧师要是有时候忙的时候，他说，哎，你找吴弟兄祷告，他有这个恩赐，你去找他祷告，那我就会怎么样？有人就会打电话来找我了。以后呢，就有的时候呢，就会在电话上开始学了服侍祷告。电话上我以前也没有服侍祷告过，但拿起电话祷告，哎，一个意象就出来了。哎，我说我看到什么什么啊？他说对。有一次呢，我在为那个做经期的姐妹祷告祷告的时候呢，我就说，哎，我看到小的时候呢，好像呢，我看到你拿了两串这个猪肉。挂起来之后，在那个摊子旁边跑来跑去。他一讲说，对，我小的时候呢，我就是帮我父母亲在做菜市场的工作，这个童年几乎都没有，就是这样忙碌碌过去的。啊，神就在医治释放他，啊，他就很怀念他童年的时候没有能够得到很好的机会去玩耍，啊，那么神就在医治他小的时候。那么因此呢，在这种情形之下呢，就是说你我讲的话呢，或多或少，有的你记得住，有的你记不住，但是没有关系，只要是出于神的，你把它释放出去是。对方的话语。那么以后呢，等到我到第二个层次的时候呢，就是说 voice within the church， 就是教会里面的那个声音。那有时候呢，那个牧师就会允许我在这个唱敬拜赞美诗中间有一首，好像是唱完的时候有一点点休息的时候，我就开始会讲预言了。那个时候神的灵就感动了。那个时候感动我的时候呢，我就要鼓起勇气开始去讲了。那因为呢，那个是一个灵恩教会，所以对这个预言的恩运作都了解，牧师们自己本身都有这个恩赐， 啊，所以说呢，你们要做领袖的话，有这个恩赐是更好，因为你晓得怎么样运作，你也晓得弟兄姊妹若是在这上面犯了错的话呢，你也知道怎么样去给他做一个属灵的遮盖，这是非常的重要。那很多时候我们在操作灵恩的时候呢，变成两种心态，一种是一派呢是什么呀？是领袖们、牧者、长老、同工、执事，哎呀，我们要走灵恩，啊，那弟兄姊妹不接纳。有的时候弟兄姊妹领受的灵恩呢，说我们想能够走更有更多的这个圣灵的工作，主的同在，但是呢，这个领袖们觉得很啊，说慢慢来，慢慢来，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了解灵恩所有的运作的全背后，他们不敢说一下把它打开来，不是灵恩不好，只是说有很多的状况，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啊，所以就会产生这种对冲的现象，啊，所以有很多人呢，他说我要这个教会，甚至有的教会说我要转型，啊，转型也不容易的，不容易的。好，那么因此呢，像这个我看过有的教会转型是转成功，但是有的教会转型的时候就发生很多的问题，因为怎么样，我们所用的头脑来分辨灵里面的事情，都是用我们的知识头脑分辨来属灵的事情，这没有办法的。你看到很多的状况彰显的时候，你用头脑一看是乱七八糟，怎么搞的，这个是不同体统的，你用这个头脑一分析，就把圣灵的工作通过分析，就完全没有办法通过我们的头脑。你说实在说清楚了，我们怎么能够了解神深奥的事情，不可能。这个灵里面的运作呢，我觉得是圣经上有句话，那奥秘的事是隐秘的事是属于神的。那神为什么叫我们讲方言呢？也就是我想有的事情神就是不，你的头脑根本不可能知道完全所有的事情，你要用悟性祷告你很有限的。譬如说一个弟兄跟姐妹他们家庭之间发生了问题，你是听弟兄的是听姐妹的，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啊，那你怎么办呢？啊，同情姐妹呢，就开始为姐妹祷告，主啊，你要怜悯他的弟兄，你叫他弟兄有更多的爱心和体谅他的心，叫他不可这样子。那体谅弟兄的那些弟兄怎么样，就为这个姐妹祷告，就说主啊，求你怜悯那个姐妹，叫他顺服这个丈夫啊，怎么样的，等等，就变成一种控告式的祷告。那怎么样，有时候就提着这对夫妇就开始用方言祷告，说主啊，把他交在你的手中，因为你知道来龙去脉是怎么样。也许这个弟兄呢，从小呢是在一个非常这个母系的这个家庭长大，就是母亲的这个好像是做主的。那么因此呢，这个弟兄呢结婚了以后呢，就刚好碰到一个姐妹呢，可能也是什么个性比较强的。那因此呢，时间久了，弟兄说，我娶的我要的是一个太太，我不需要我的妈，是不是？那你又来管我，像我妈管我一样，我真是烦透了。我看到我妈，我就这一点我就是受不了。你现在又像我妈妈一样，那糟糕了。那两个就冲起来了。那他们这个问题在哪里？你根本不晓得是从哪里出来。那怎么用方言祷告？神知道。所以说，在这个恩赐的运作里面的时候，有很多时候呢，我们用这个头脑的外面的去看的时候，看不到里面灵里面真正它后面的问题在哪里。所以说怎么样？我们常常用什么用方言祷告？这是讲用恩赐的一种而已。那讲到预言的话呢，就是你一开始就明明的说了，明明的说的时候，有时候说出来的时候，真的讲完以后，人家对方听得不晓得是什么。有的时候听得还懂，有的听完了，还要再韵味一下，回味一下，这都有可能的问题。这个还没有包括说什么做内在恩赐一并赶鬼，那这个一并赶鬼的事情呢，这个也需要有些很多的技巧知识的哈。那么因此呢，我们在这个操作的过程当中，为什么需要什么让师父领教，是吧？师父领教门，修行在个人，是不是？那个意思就是什么呢？老师只能说我们把我们一些有限的经验提供给你们，跟一些圣经的原则跟你们讲，但是你们每个人的经历呢，是你们跟主自己个人的建立。我们只能告诉说所有的服事也只能说你看那是耶稣基督，圣经是这么做，我们有这样子的经历，我们可以跟你分享。你每个人的经历呢，你也不能把它当作一个准则，一定是这样，有的时候可以当准则，有的时候不见得。为什么？每个人的经历不一样。譬如说，有的喜欢吃四川菜，有的喜欢吃上海菜，有的喜欢吃青州小菜 ，OK， 有的喜欢吃这个面点的。那你说哪一个好吃？都好吃，都好吃，那不错啊。那有的喜欢吃吃某一种的，对不对？那因此就是他每一个人的经历来讲，我们可能做一个参考，我们是不是能够把它当真理来讲？有问号，我说有问号的，有的可以，有的不见得。譬如说，有的弟兄姊妹，他被圣灵充满以后，他说主跟他讲，不要吃猪肉。有的，我碰到啊，有位先知就告诉我，我这被圣灵充满以后，圣灵告诉我，叫我以后不要再吃猪肉了。我说 fine， 没有问题。你要不吃猪肉，那是你跟主自己的关系，但是你不能当真理来教。为什么？圣经里面在新约里面讲说，什么都可以吃， 当然你说不吃肉可能是你的身体某一方面，或者谁有特别的要求在你身上，那是你跟神的个人的关系。旧约是不能吃猪肉啊，因为猪在旧约里面讲的不洁净的。那么因此呢，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就什么，有人要是他对这个道理这个真理不是很了解，他人会把自己的经验当做一种主观的教导。譬如说彰显，我讲过了，有人彰显没有问题，有人一彰显他就说我不赞成彰显啊，我觉得这个是不能控制的，就是不是出于圣灵的。这个讲法都是个人的讲法，我说哪个地方跟我讲法不能控制就是不出于圣灵的，我找不到这个例子。圣灵来了我要把他压住，主来了我把主要压住。你要把主压住，为什么压主呢？那主为什么要被你压呢？那这个问题就在这里啊！有时候会扰乱到别人。OK， 那我们好好坐最后面一排嘛？不，他要彰显，让他彰显，这是我的看法。但是有的弟兄姊妹在上课堂的时候，真的会有背着别的牧者讲的，就会觉得很伤痛啊。他说我这个不能停下，就是显灵啊，很难过，就安慰他了。那我也不能说是，因为这个在学校里面教的，我也不能说你不要听那个牧师讲的，那这个不就变成讲台上要打架了嘛，对不对？那我只好跟同学们讲说，你上谁的课就照谁的方法去吧，求神保守你。啊，如果说他认为不能接受，你就了解，就是有人不能完全都接受圣灵的账，那就好了。啊，增长我们的见识，因为有人他一开始就是，尤其在灵恩教会的弟兄们，他看惯了这些东西，他到了一些福音派的教会，他真的很哇，他就在那又跳又唱又是，把那个福音派的教会的人是搞得很紧张啊。他说：“哎呦，庄哥，我不知道在你们教会不能这样做哈。”其实呢，这是一个我们要求神也给我们一个智慧啊，给我们智慧。那就说我们知道我们自己不会怎么碰到很多的伤害啊，这也是为保护我们的。但是有的时候呢，就是为什么灵恩派的弟兄姊妹他要到灵恩派的教会去聚会？为什么呢？因为他在灵恩教会他有这个自由，因为牧者领袖们知道这个是神的工作，没有问题啊。譬如说敬拜赞美跳舞可不可以？很多教会说不行跳，很多说来教会举手都不行。那我回到圣经里面看看。据说什么有击鼓弹琴跳舞赞美神，这讲得很清楚的。那为什么不能连举手都不能在这个举手什么举手说邪灵来了？或者哎呀，这个灵恩派一进入灵恩的时候，我听了很多众说云云，我都不晓得说哎，我们回到圣经的基本里面去看，好这个不要亵渎了圣灵，真的不要亵渎了圣灵啊。所以说呢，我觉得我们进入灵恩的时候，我们就带了一个很谦卑的一个心态，我们来观看神的作为。我们一边思考，我们一边思量，我们一边审核，我们一边分辨祷告，不要自己想我想他想他，都不是，要回到神的话里面去啊。因此呢，我们也去常常去可以自己去接触一些关于灵恩的东西，那我们这样子慢慢接触我们的灵，这个什么就经验就开始丰富了。所以忠心良善而有见识的仆人啊，见识，我们也要在属灵的见识，不仅仅有属世的见识，我们也要属灵的见识。那么因此呢，这些事情会帮助我们。当然我们开始进入这个第二个层次的里面的服事的时候呢，你的经验就开始增加了。因为讲到预言的时候，就会讲的比较一篇一篇的，一段一段的啊。一开始的时候呢，操练的时候，有时候会看，哎，我看到一个好像一个像鸽子一样在异象里面飞来飞去，我不晓得什么东西哦，鸽子，像圣灵像鸽子一样降在主耶稣的身上。好，那么这个有时候是一开始的，那么等到开始进入这个在教会里面，他们可以承认你这种先知性的服事、预言的服事的时候呢，你讲的话就是比较听得懂的一些什么意思的，你看了一些意象呢，你也可以把它诠释出来，也诠释的相当的准确了。你做了异梦呢，也开始会实现了，你讲的预言呢，也开始会实现了。那么这个领袖嘛，教会的领袖们开始对你呢有一种信任度了。哎，他说有什么祷告服事哦，你找这位弟兄，你或者你找这位姐妹，他有这个恩赐。好，那么这个恩赐的运作呢，其实都是这样子一个，不仅仅是预言的方式，医病也是一样啊。有的时候有医病的弟兄和姐妹，他有个这恩赐的。有些弟兄怎么一个找牧师说，哎呀，我这个这里痛那里不舒服，你为我祷告，祷告了半天这个还是没好，那说怎么办啊？那说 OK 好，那我们就去怎么样？我们就去找这个找某某弟兄，找某某弟兄去他会有这个医病的恩赐。那么因此呢，我们想呢，这个恩赐是慢慢这样子被人家慢慢肯定，而不是说你有恩赐你马上就说牧师你要接纳我，我有什么什么预，尤其是预言的恩赐。为什么呢？医病的恩赐很简单，你不需要发预言的，你说祷告主啊，求你医治他的病，把他疼痛拿走，怎么样使他的行动方便啊等等的。这个东西呢，你祷告有几个这个成果会出来，一个是好了， 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对不对？第二个有进步，嗯，也不错。OK， 第三个没有好，没有好呢，你也不能怪我了，我已经为你祷告，爱心摆上了嘛，你还要怎么样？是不是？啊，还有呢，第四个可能是祷告好了，回去又坏了。OK， 那是你的信心的问题了，不是那祷告人了。那谁不？当然就是说，你不太会有太多的这个 controversy， 就是产生冲突的这个地方。你要开始讲到内在医治的时候呢，就不一样了啊。要讲到像，尤其这时候讲到什么祖先的咒诅，是不是？好、啊，基督已经为我们死了，我们信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旧事已过，都成新的了。什么还有什么祖先的咒诅？好、啊，那这个怎么样解释出来，能够让？这个弟兄姊妹能够在神学的方面能够有个很正确的领受，那就需要有一点研究啊、或者是呢有讲的这个问题，这个瑕疵那个瑕疵，那个讲的内在可以有三五十个题目，三四十个题目，好啊，要有的弟兄姊妹看看这么多题目，这么多信了耶稣以后就是过救许过都正信了，你怎么会有这么多的问题呢？啊，还是不能接受啊。那你要讲到预言里面的话，那更。预言里面包括医治，可以包括内在医治，是不是？你看我们这几次上课，有时候圣灵就开始做内在医治，有时候圣灵就做身体医治。什么？只要你听得到主的话声音的时候，神就可以开始跟你讲话。那么因此呢，我们在这种开始领受的时候呢，有很多的功课要去学习，很多的功课要去学习。那么到那个时候，你进入第二个层次，教会就开始承认你了。然后说哦，这个弟兄这个姐妹我可以啊，你有什么问题你找他去祷告去啊，那就说他讲话比较算是啊，算是比较准确了。那么到进第三个层次呢，就开始进入先知性的，就是诶，这位是个先知了。好，那么这个先知呢是什么样的呢？但是在这个时候呢，他就是讲的那个话语呢，他领受的方面呢，不仅仅是对个人，有时候开始会对教会的啊，有时候会对呢，一些教会里的事工的问题的啊，那么有时候传道人呢、牧者呢，甚至会找几个有恩赐的这一方面恩赐的弟兄们培养他们啊，以后有什么特别重大的事情呢，晓得他们是个很好的属灵的代导者，就跟他们讲说，哎，我们有这个需要，你祷告看看你有什么领受啊，我们可以做参考。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你开始被能够参与到甚至于教会的决策性的一些事情的时候呢，并不一定是你做主，而是呢、还是主任牧师跟团这个全职的同工来做主。但是呢，他们可能会呢、他们要懂得这个恩赐的用，他们会听听看有这方面恩赐的弟兄姊妹，说你们祷告看一看。好比说有三个、四个或者五个弟兄姊妹在教会里面有这个恩赐，而且认为说，哎，他们是那种先知性的恩赐是没有错。那么这三五个人祷告完的话，哎，都会得到，都是被圣灵感动的话，都会有一个同样的一个就是说一个话语或者同样的意象下来的时候，你就可以把，有时候这个意象下来的时候，或者话语下来的时候，好像像拼图游戏，每个人讲一部分，但是会有些地方呢，会有些相辅相同的，但是有的地方可能会不太一样的地方，但是呢，你把这个整个图拼起来以后，你会觉得哎，有一个更大的一个什么一个照片摆在你的面前。那么你觉得有些重复的这个，好比说三个人祷告的时候，三个人都有些重复的看见在某一方面，那这个我相信是应该是很相当准确性相当高的了。那有了其他的三个人讲的话呢，有些地方是不太相像的啊，有些就是每一个人有他自己单独的看见。那我们怎么做领袖的人，我们可以再继续祷告，我们再继续寻求印证，还是同工们有自己的什么样的领袖，我们这样可以一步一步的什么样走出来。一方面呢，给弟兄姊妹在这方面的恩赐有他的操练，有他的认可，有他的肯定，有他的保护。二方面呢，同工们呢，全职的同工们也可以在这方面操练如何去分辨啊，如何去分辨。所以说呢，在这种情形下呢，教会跟这个就是开始进入五重职事里面这个先知性的这一份，那么这个教会里面一定要需要什么去分辨。那有这个恩赐的弟兄姊妹要怎么样呢？就是说我们是个送信的。你把信送到那边以后怎么样？你是不是带在人家门口？你拆信念给我听，有没有这种事情？没有，人家会说不关你的事，这是我的信，又不是你的信。啊，我们怎么样做先知性的服侍？你是送信的，送到了以后怎么样？我们就为他们祝福祷告，说主啊，愿你的旨意成就，愿你的旨意成就。为什么呢？这个，因为你知道，我们所知有限，所讲的有限。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里面讲的很清楚，就是说我们所知有限，所讲的有限，有两种讲法。一种呢是就是说，你不是全然知道的，全然知道只有神。 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说你可能领受错了也说不定，因为什么，有灵与魂会在那里工作，会有掺杂的。所以我们在每次是领出去的预言，我们都跟对方讲说，你自己在分辨，自己在分辨。 OK， 那么分辨呢是领受预言的责任。当我们说发预言的时候，我们自己啊稍微分辨一下，不要说随性就随便讲预言也不好。那时候你讲的预言通通常常落空的话呢，是不是成为假先知？我不敢说，不过这也不太好就是了。假先知是他们的一个 character 的问题，是他一个性格的问题，是他生命的问题。好，那有假先知讲预言讲得很准的，是不是？像巴兰讲得很准的，他听说他 OK， 那很多算命的那些东西，他也是假先知，他可以讲得很准的，他是靠邪灵军运作的。OK， 那么真的先知有时候讲的话，可能也有偶尔不没有应验的也有，啊，因为这个预言里面还有包括什么条件性。那我们在另外一堂课我们会讲到这样子哈。那么因此呢，进入第三个层次的服侍，从你的这个服侍的宽广就开始增加了。可能那时候呢，也可能有医病的，可能那时候也有赶鬼的，那神就开始调整你，你的恩高，你的精力，你的这个宽广度在灵里面的服侍就开始多了。那时候所领受的呢，不一定仅仅只有在话语这一方面的，你可能会在什么，你可能会在异梦里面，或者是在异象里面，你或者可能身体会有感觉的。有没有这个弟兄姊妹，我们参加一些聚会的时候，你一进来里面就觉得，哎，某些地方不舒服，好像肩膀怎么搞突然不难压的，很重重的，很酸酸的。那可能怎么样，神在把一个知识性的言语告诉你说，有人怎么肩膀的不舒服，可能要叫你去为他们祷告。啊，那这种情形的时候都会可能会有的。或者有时候会闻到一种，哎呀，一种好清香的味道，好像玫瑰的花香就经过我的鼻子。他说，你们这里有没有人有玫瑰花，或者有没有插什么香水有玫瑰的味道的？没有。哦，没有怎么样，哎，那我刚刚一定是闻到主的这个清香。尤其是什么，你在感冒和鼻塞的时候，你要闻到那个味道，那一定是你灵里面闻到的，会有味道的。啊，我自己曾经有一次连续三种味道，一种是玫瑰花香，一种是肉桂，一种是百合，啊，那三种的味道，那这都有它的一些属灵的意义。我们在颜色跟形状里面，我们跟大家交代，啊，那么这是第三种层次哈，第三种层次。那么这种层次的时候呢，就是好像在有别的教会呢，可能也会偶尔去邀请你了，哎。这个请你到我们的教会来，或者到我们的小组来分享。一开始的时候，别的教会不见得会马上请你站主日讲台，也会请你到小组那里来这个分享。那这就是一个入门了哈，就是有几个可能其他的教会会听说你有这样子的恩赐，有那种肯定的。OK， 那么在第四种呢，就算是这个这个叫做开始进入职分了。开始进入职分的，那这种进入职分呢，那这些方面呢，他们会有更宽广的被人家认知啊。一提到某某人，哦，说啊，那个牧师是一位先知 ，OK， 可能在他的一个宗派里面，好比说葡萄园系统，他有葡萄园系统，可能有上千的教会，那这上千的教会一提到这个牧师，哇，这个是一个先知，啊，就像甘保罗还是 Bob Jones 这两个，这灵恩派在美国整个的灵恩派的教会里面，一提到这两个先知，大家都晓得。啊，像 Chuck Pierce 啊 ，Cindy Jacob 这些人呢，一提到他就晓得。那像华安的教会里面也有一些牧者，我们一提他就说，哦，这些是先知，或这些是怎么样的，我们就知道了。那这些就开始已经进入什么启示，就先知性的这个职分了。那进入这一方面的这个职分里呢，他这些先知们呢，他会在有更多的能力，然后呢，与神的同行会更加的深入。他们会在灵里面有时候领受非常深入的一些东西。那他们的灵里面对这个神的话语的，对神灵这个圣灵的运作会有更敏锐的洞察力，就领受力，这个敏感度啊，敏感度啊。那么还有呢，他们也开始神会给他们关于一些教会的话语，也就可能给他一些国度性的话语，有的时候给他一个区域。有时候神会跟他讲说，这一年间我要做什么这样的事情，有的时候讲了这一个十年我要做什么，或者在这个国家这个政府我要做一些什么事情，或在这个国家里面的这个财务怎么样，行政怎么样，或是这个选举什么样的重要的位置是怎么样。好，那么所以说这一类的先知呢，神就会开始经过他们来讲，会领受。那不能说在第二个层次或者在第一个层次里面神不会给他们讲这个话语，比较少这一方面。比较少，但是也会有。但是呢，因为你没有进入在先知职分里面的，你所领受出来的，你比较没有那个平台可以让你释放这些国度性的话语。 所以因此呢，在那方面的话语可能神就比较给，除非你是个代祷者，那代祷者神会把很多事情告诉你，代祷者为什么呢？因为你是在里面代祷，所以神会把有时候上天下地的事情都会告诉你啊，也不一定哈、啊。那么那些代祷的也是先知，只是他们的先知的服事呢，因为主要是在代祷这方面呢，可能就没有拿在台上，但是在神面前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职位。因为代祷者呢，他直接进到灵里面去征战，有很多事情经过代祷以后，整个事情就转变过来。很多人都不晓得，但是神会纪念这些代祷者。那这种服事呢，是一个那么神也会在你的这个个性跟你的人生的生命当中完整性有更多的要求。那么这个像我以前做一些事情，我觉得没有什么不是什么特别好事，也不是什么太坏的事情的时候，但是呢好像都没有什么，就这样马马虎虎的过去了。但是现在呢，在我服侍的时候，我发现以前有些事情我可以做的，现在就不能做了，一做了就会受到影响，一做了就会受到一些负面的后果了。为什么呢？神在那个你不同的生命跟你的这个服事里面，就对你的要求就不一样。过去是什么一种平信徒的服事，是一种的神对你是平信徒的要求那么这个我不是说就是有些基本的事情是不变了，不能撒谎，不能偷窃啦，什么贪婪啦，毁谤啦，嫉妒尊敬啦，这些事情那可是呢，但你更高进入更高层次的服事，你发觉你还在做那里，神不需要惩罚你，你的恩高就开始走离开你了。你的恩高开始离开你的时候，你就不能做事了，你做事的你服事的果效就开始减低了。就是很简单，就是说现在神对你要求不一样了，因为你要拿了神的恩高，你就必须要对生命要开始注重了。你不对生命注重的话，还像以前那样子的，哎，那对不起，你就回到以前的层次去。好，那么在这一位的这个先知呢，他开始什么？他祷告呢，可能会使这个大自然也可以开始有改变，大自然也可以开始改变。那么就是像我曾经讲过，有一次呢，我们的团队出去服事的时候，我们到了台湾去，结果碰到台风要登陆。就有一位先知就在晚上睡觉没有睡觉前看了新闻报道，他说第二天还要到香港去了，就对那个电视祷告说奉耶稣基督名台湾台风给我转向，他就去睡觉了。那第二天早上起来，我一个时候我就先看看那个气象预报，哎，台风转向，夜里面转向，不止一次啊，有两三次这种机会啊。还有一个就是到学校去教书的一位，也是一位先知。大风吹在南加州吹得很厉害，吹到他车子在高速公路摇摇晃晃的，也不能开窗子。到学校时就奉耶稣的名斥责这个狂风，说你给我停，已经吹了两个礼拜了都没有停。这个出来教完课的时候，一个多钟头两个钟头出来以后，整个南加州的风停掉。有时候我们在这个马来西亚的时候也是这样我们要送一位也是一位神的很重要的一个仆人到飞机场，那时候已经去的晚了，那我们在车子里面很着急，就刚好呢我们走的一个快车道上有一个很慢的车子开进来，就把那个整个交通就拦阻下来。后来那个先知坐在车里面说奉耶稣的名那个车子给我挪开来，那个车子就挪开出去了。哇，那个全品哇，我们在看在里面看的是兴奋的不得了啊。那这种权柄呢是为了保护建造的，不是用来呢拆毁咒诅的哈，那就变成行巫术了，行邪术了哈。那除非神要你这样做，否则不要这样做哈，不要滥用权柄。那么这些呢这个就是在进入先知职分的教会里面就在进入先知职分的。那么有的甚至于呢名气并不一定像这么大的，但是他的恩高已经到了这个层次，但是神认识他，神知道他。那么第五种呢它叫做 Apostolic Prophet， 就是叫做使徒性的先知那么这是可能有不同的牧师可能有不同的名词了哈。那这种使徒性的先知的话呢他的这个恩高就非常的强了非常强了。那么其实第四个层次跟第五个的层次呢都已经相当接近了。那第五个层次就是他可能他的名字，就是说他的名字在这方面可能在这方面服事已经有相当多的年日，就是被众教会所接纳的，而且这些人呢可能呢经常呢有被灵就被提到哪里去，被提到三重天上去了，有时候跟主谈完话再回来的啊。那么这个以前我就碰到一位先知呢，这个先知是墨西哥裔的美国人，这位老姊妹呢她 圣经很这个很大块头，行动并不是很方便，但是呢他跟神的关系亲近的不得了。他有时候我们讲话了，在那谈在分享圣经的时候，哎，他看他是坐好像就有点像老僧入定一样，好像不知道跑哪里去了。啊，过聚会完了，他就把眼睛张开了，我们就知道啊，他脸面带笑容，那我就知道可能这不要跑哪去。我们聚会完说，你刚刚到哪里去？哦，他刚刚我被提到主面前去了，我跟他在讲什么什么的。啊，他说啊，有什么话给你，他就刚开始跟我们讲。哇，他让一释放那个话，说那个全身像触电，哇，被这个是那个恩膏强的不得了。好，这个他的灵也是有时候被提到天上去的，也是有时候甚至他跟我讲，他是碰到哪个大牧师哈，那个牧师还跟他讲说有什么事情啊，这个听起来有点像天方夜谭，他又回来了，就是帮他要帮那个牧师哈，有些事情没有成就完了要把它做好啊，那么因此我听他每次这样分享的时候，觉得很特别，很兴奋的。那么在这种先知性的服事呢，他的服事已经不仅仅是在话语而已，他的能力也非常强。他有什么样？有各项神迹和异事，医病赶鬼，属灵征战啊，各式各样的事情都有。那他的那种恩赐是那种全方位的。全方位的，就是说他不应只是发语言。有时候我记得甘保罗来参加这个带领这个这个葡萄园的一个特会啊，爱修园一个特会，我记得是2001年。那他来的时候呢，因为他心脏不好，所以他大部分时间在他自己房间里面休息本来有一两堂是要跟他服侍，他就没有来，到最后下了，从楼上下来了。他说只有15分钟时间，他说我就为大家祷告，他就站起来，他说神要医治什么什么的病，他就开始宣告大概10-20种疾病。宣告完了，他说你们现在会好或者说不会好，现在回到家以后再一两个就过几天都会好，他就下去了，很轻而易举讲完几句话就走了。结果呢，我们也不晓得到底会怎么样了。结果我们过了一个多礼拜以后，两个礼拜，我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服侍，就碰到一个姐妹呢，这个姐妹的一个年纪蛮轻的，然后他就说呢，他参加过那次退休就是特会，那在特会的时候就看到甘宝宝上宣告，他说其中一个是好像是癌症，是乳癌，他特别讲到，他说刚好呢那个姐妹身上，他说我有4颗乳癌还是3颗乳癌啊，医生说等我回来就开始做化疗，做开刀的手术，但是等我回来的时候，他说我就一直不敢去看，他说那个因为这个大先知宣告了说有这个病会好，他说过了一个多礼拜两个礼拜他才去看的时候，4个肿瘤通通没有了。所以在那种使徒性的先知来讲，他们的那个恩膏和权柄是非常的大的啊，那真是像这个以利亚的时代。他们对神的话，而且他们的灵啊非常的敏锐的，非常敏锐，你在那里想什么他就有时候都知道了啊。像这个这个，但是这种先知们，他们所付出的代价也是非常大的，非常大的。那我相信呢，现在在华人当中，神要兴起这样子的先知，而且已经在小孩子们开始这样做了。我碰了好几个小孩子，都是10岁以下的，常常看见主耶稣来造访他们，常常看见天使来造访他们。我碰了一个小女孩呢，现在可能已经8岁还是9岁吧，那时候她才5岁。我到纽约去的，她母亲也是一位先知，但是这个小女孩呢，她常常看到主耶稣来造访，或是看到天使。他们有时候，她常常跟妈妈一起祷告的，妈妈祷告一个钟头，她就跪在旁边一个钟头，她也祷告，她也会看异象，她也会领受神的话语，那有时候妈妈就她说，她就会抬起头，她说妈妈在那个天使进来了，她妈妈就说哦，你看天使有什么事情要做，她说有什么信息或是什么，就跟她妈妈讲，那她妈妈当时也会看异象了。那这个小姐妹呢，这个5岁的小女孩哈，她下了课，幼稚园下课回到家里12点钟，妈妈还在煮饭的时候，她就先拿了诗歌本唱诗敬拜赞美半个小时，就坐在楼梯呢就唱啊，耶稣爱我什么我爱你啊，就是唱半个小时，完了以后就洗手去她里面充满了喜乐，看到她总是很好，很喜乐。现在神已经在预备那一批了，因为那一批以后呢来的时候，我相信他们一定会看见主的， 一定会看见主他们这个时代，属灵征战会越来越厉害。为什么呢？神现在要培养这个先知们，因为属灵征战越来越厉害。你要记得在末世的时候有敌基督、兽跟假先知，他说若是能行神迹异事的，他说连选民都可能被迷惑。所以说我们不能只仅仅以神迹和异事来分辨了，我们还以什么有他生命的果子来做见证。生命的果子，好树就结好果子，坏树就结什么坏果子。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的时候呢，是我们现在对圣灵的工作要越来越那个分辨，对神的工作越来越能够更认识。我觉得神现在在准备我们，主再来的日子到底相续时间没有一个人知道，但是我们相信已经非常迫近了。为什么呢？这个因为现在敌基督的这种放在皮肤底下的这种印记的这种科技已经存在了啊。我有没有在这里跟你们分享过啊？有哈。所以因此呢，就是说这个已经是我们到最后的关头了。我不敢说那一定是敌基督的印记那个科技所发生，但是跟圣经讲的那个东西就很多吻合的地方。因为你没有那个东西的话，你不能买不能卖，就表示你这个人的资料档案不存在。你现在买房子买车子的话呢，你一定要什么，你的社安号码，是不是社会安全体系号码，你的这个身份证这个驾驶执照号码，你的银行户头，你的等等的这个资料都要去提供他们。那个印记里面可能都已经有这些资料在里面了。那这个印记什么，就是先电脑可以用电脑的这种软体呢，或是硬体的东西，它可以解读这些东西。现在这个伊利小的这个，现在这个，你们这边是学电脑的还是西谷哈？现在这个电脑最小的晶体是不是要bubble chip？ 是不是？是不是叫 bubble chip？ 是叫 bubble chip？ 是不是？啊，或者是说那个就是叫 silicon chip 啊？但是这个 silicon， 说现在一个 bubble chip 里面就可以上比较几百万个、几千万个资讯可以放在里面。所以为什么现在那个像那个手机都是很小的，就是可以什么一个 gig 两个 gig 一个 GB 两个 GB 的那个资料可以放的，就很小的东西可以放在里面。为什么？这个科技的进步，我相信那个资料出来的时候，你要只是把你一个人个人的一些生平的资料放进去，你不需要一个 GB 两个 GB 的资料，你可能大概一点点都就够了，就这个储存量就足够把你一生的东西给储存在里面。所以现在的时候我们要兴起什么，我们对不但对神的话也要扎根，我们对神的那个灵圣灵跟我们讲的话的声音要能够越来越分辨。